那我现在录了，我现在开始录，刚才可能忘了录了吧？现在好，现在再开始录。好，这是第二个原因，一个是背景，政治环境的背景逼迫；第二，他本身的性格，他的特点。好了，第三点呢，你不要忘了，他写完以后，他没事了，他回天家去了。接下来是谁的事呢？玉芳，可能这个因素你也不要忘了，接下来是我们的事了。2000多年来的信徒要祷告，要祈求，要解经，对不对？那每个人解经的时候呢，也都受到他自己当时的时代背景、政治环境和解经者的特点的影响。所以自古以来留下来的解经书很多。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神学？为什么要研究？为什么要不断的去学习呢？你就是要把这2000多年来人们在研究圣经的时候所留下的痕迹读一下，你大概也知道有什么样是大家比较一致性的倾向。通常我们会把这种解经当作我们比较重要的参考，成为我们今天解经的一个依据，一个参考。所以这个也是第三个因素。所以你看启示录的时候，我有时候不想讲启示录，就一讲启示录我觉得我快退休了。我总是跟那个方舟阿姨说，我说我可能最后一堂道最后一部分的讲道就把启示录好好讲一讲，讲完我就跟大家讲牧师退休了，玉发来接牧师的班了，何昭来接牧师的班了，曹杰来接牧师的班了，等着你们年轻的孩子来接老人家的班了，就有这种感觉。当然这一个问题的解释没有问题，我简单跟你讲一下，就是关于启示录的解经呢，内容比较丰富，观点也是五花八门，所以你先不要在某一种观点上就是执着持守和顽固的这么认为，而是一个开放的心。当然原则上你还要跟四福音去对比，你要跟圣经其他的书卷对比。那目前来讲，对于七印比较多的呢，第一印通常就指的假基督，这个很早就出现了，早就出现假基督了，对不对？初代世纪的开始就有了。那第二印呢，通常来讲指的是世界大战，所以1914年、1939年两次大战已经出现了。那第三印呢，通常指的是饥荒啦，指的是就是大规模的饿死人，像中国在60年代初期60到62年这三年当中，饿死几千万人，斯大林的时代也是饿死，将近1000万人吧，好像是600-700万人，呀，世界各地都有这种饥荒而死人的现象，那而且就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都听说。或者我们的父辈们听说，或者我们的当时也至少知道，这个资料不难查的，就是苏联和中国饿死人这个资料，这个在所有世界权威性的图书馆都有这样的资料，所以是可以查得到的。中国你可能查不到，但是你去美国的胡佛博物馆呐、图书馆呐、去哈佛啦、去耶鲁啦、Princeton 啦。或者一些国家级的或者州立级的图书馆博物馆都可以查得到这一类，网上也查得到，也是不难的，如果你们在墙外也都知道的。所以饥荒也已经发生了。那么第四印呢，就是我们今天和以前也都发生过西班牙大流感呢、对不对？饿死1/3的人，那都很厉害，几千万人呢、欧洲，对不对？现在我们的 COVID-19我们染病的超过1亿了，死也死了快400万了，所以也是一个出现的大瘟疫。所以瘟疫和战争，这个战争就是未必是世界战争，可能是局部战争，没停过呀。今天你想想，海峡两岸，南海、北韩，然后伊朗，然后中东，哪里没有战争风云呢？所以这个在第四印当中也已经出来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象征，走到这一步你就知道第四印已经打开了。第五印呢，其实也一直都出现了，就是寻道者，就是当我们看见有上帝的儿女，不是小批量，是大批量的为主寻道的时候，那你就知道这个第五印也揭开了。阿富汗是一批批的杀呀， 这个很多地方都是对基督徒是一批一批一片一片的杀，中国现在也是一样啊，对不对？对教会的人呐、啊，对牧师啊、传道啊、专家是，他也是想方设法找不同的理由去逮捕啦、杀害了，也很普遍。文化大革命也没少杀，对不对？现在又重新开始了，所以第五印也已经揭开了呀，所以。这个到第五印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 clear 非常清楚的。那等到了就是等到这个时候呢，第六印其实也已经开始向什么碗呐、啊、什么号啊那方面去转化了，或者换句话讲呢，神的拯救开始来了，神的帮助开始来了。所以到第七印中的第六印，因为第七印就是。转有一个转化，转到下一步了。所以第六印来到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应该来讲，在客观上来就是观察的话呢，比较多的看得见的就是发生一些比较大的毁坏，包括地震啦，包括有一些恐怖分子，对一些大的建筑物了、大的人群的、大的，反正一个比较大的毁灭。这个时候你会听见人的哭天喊地的声音。呀，就会有一些，谁也没有办法受得了的这么一种，悲天悯人的事情发生。那这个地震可能就不是，就不是简的，对，血月也是其中一个 sign 呀。所以这一类的东西呢，其实也都让我们看得见，有一些也未必那么确定，但是呢，我们却知道的，走到这个阶段，今天这个世道已经越来越多这种现象了。那你从第七印其实也开始跟下面的什么第一号也紧紧相连了，所以它是一个前赴后继的，第七印盖住第一号，它是这种连续下去的。那单单看印的话呢，那这么解释大概也就是这些基本的范围吧。但是这种解释又不是唯一的，有很多种不同的分类，但是比较集中的大概。表现在这几个方面，那我们基督徒怎么看这些问题呢？玉发，就是这些现象的出现，我们都知道，自古以来，从2000年来，这些事情发生也都是客观的事实，我们也都很了解，也不需要去怀疑它。但是这个顺序上有一些增加这个，有些减少那个，那不是主题了。反正总而言之，现在就已经到达了。这是我个人的观察，我把我个人观察意见给你。我的结论是什么呢？今天这个世界，今天这个时代，恰逢其时。什么是其时呢？就是从末世往末日转化的这个关节点。现在刚好在这个阶段上，主很快来了，所以已经没有什么时间再去抢世界了、抢名誉了、抢情绪了、抢喜好了，没时间了。主马上就回来，你还在那里闹腾，闹什么闹呢？就今天，你看的世界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作为基督徒的讲，该有一个智慧，有一个什么智慧呢？拜托主都快回来，你还在那里闹腾，闹到最后连命都没了，唉，真是赶紧传福音，赶紧做见证呀！哪怕在教会里的人。我们要多而又多的警醒了，你信了没有啊，愈发弟兄，你信了没有啊？就不断的牧师要不断的问你，为什么在乎你啊？你懂我意思吗？你不要再待在教会里边，表面上人在教会，其实你心里边没有信。那牧师当然心里边很着急嘛，为你着急。你万一有一天去到主的面前了，你跟主说：“哎呀，主，我都奉了你的名，又传道又赶鬼，怎么我现在不得救呢？”主可能说：“我不认识你啊。”就关键这一点，都是很着急。你没见到牧师最近讲到比较多的在讲，首先审判要从神的家里开始，所以你快快得救啊！你快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了，你不要再晃了，晃什么晃啊？有什么好晃的？对不对？你不需要跟牧师有什么矛盾，你跟牧师跟谁都没矛盾。我只有一个矛盾，希望你真正的得救。你要不得救，为你着一个急；你要不在乎这个着急，那你自便吧，那我怎么办呢？对不对？也没办法掐你脖子，让你必须要得救，我没办法的嘛。但是我会呼吁了，我会祷告了， 为讲神的话语了。那这些东西，那有耳可听就当听了，那不可，那不愿意听怎么办？那只有加个引号，尊重他呗，对不对？那这种尊重一来，可能就过渡到神的任凭了。那你随便吧，你爱怎么样怎么样，你不是很了不起吗？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吗？你不是有这么多的资源到处去问吗？问爹、问妈、问叔、问姐、问七大姑八大姨都问完呗？问完你还是迷茫的，离开了上帝的真道，你只能从迷茫走向新的迷茫而已了。呀，这样的话，我觉得呀，真是我只能说有耳可听就应当听，不听牧师也没有办法了。昨晚哎，可意在吗？可意熊孩子在。昨晚上我就跟你讲了，可意对不对？你昨晚跟我怎么讲啊？你说牧师啊，我到临死那一刻，我最后那一刻，阿门，主啊，我说这很美啊，那你要有这个能力啊，你能掌控你自己生命的最后的关节点，你临死前你还有能力说话，那你觉得你的能力超越上帝对你的掌管，那你 go ahead。那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只能告诉你，人没有这个能力嘛，谁能够掌管生命的主权呢？一个车祸就把你接走了，对不对？一个意外，你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你现在趁着耶和华可寻求之时，赶紧回来吧，赶紧回来吧，赶紧回来吧，赶紧悔改吧，赶紧亲近神吧。不亲近神，我们其实所活的意义何在呢？就没有意思了，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讲起这个来呢，其实愈发你知道，牧师心情都很沉重的。我就真的担心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因为软弱了，因为牧师的不好了，那成为你的拦阻了，更难过，更伤心。真是把牧师忽略掉，抽象的看基督就好了。牧师再不好，那基督也是好的。牧师就一个心意，就是希望你得救，希望你被神看重，希望你跟神亲近。那可能我讲的话，可能勾起你童年的伤害啦，可能勾起你往年的这个阴影啦，你不高兴了，那我也没有办法。That's me，这就是我。那你觉得不要听牧师的，那就听愈发的弟兄吧，愈发你多讲几句话吧。反正教会弟兄姐妹就是想方设法的把人带到基督面前来，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牧师也是软弱的，也没有办法。那这个从抽象讲到具体，从历史讲到今天。从全体讲到个人，从其他人讲到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愈发你，包括牧师我，对不对？生命都是如此相连的，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相连的，也没有什么秘密的，都是公开的，都是有一天都会在黑暗里边展现出来的。所以提早见光，提早做好接受神审判的那一天。这是我们今天要预备的，你不要今天愈发你总是不肯把你的脸露出来给我看呢、啊，那这对我来讲真的没事，但是这是一个训练的功夫，有一天你总要见神嘛，仇富也得见家翁啊，对不对？早一点就在神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网络教会、国际网络教会恰恰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平台。我们是不是愿意在神在人的面前行在光中站在光中为主做光的见证呢？就是一个训练的机会，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可能就变成刚强壮胆的勇士了。你不抓住这个机会，那你就还在黑暗里呗，对不对？玉芳，你写的灵修非常好，我非常喜欢你的灵修，因为你也是一个呀，透过这个灵修也开始活一个光的见证，你也不愿意再活在黑暗中。我觉得要为你感恩了。
对，我为什么想到要问这个问题？因为我现在观察，就是感觉这种各样的极端的气候天气很多。像今年我就感觉这个像国内的这个桂花树开得比往年晚，这个感觉这个气候的季节都变乱了。往年就是像中秋节啊，中秋。这个差不多就是桂花已经开了，今年，到现在十一月下旬它才开，就是我对这个天气啊气候感觉有种个体会。
你体会是对的，因为从神人关系来看呢， 万物的景象，请记住我这一句话，从神而来的万物的景象，都是上帝亲手将它显明出来的。这句话是你把它记下来，一发把它记下来，这是极高的 智慧。就是万物的奥秘啊，都不是人手可以行得出来的，所有的奥秘，所有的真相，都是上帝的手亲手将它显明出来的。你如果这句话好好把它吃透它，你就会发现，无论是历史、今天、未来，还是庙堂，还是江湖、教会、社会，还是任何的地方，包括你的家庭，包括你的邻舍，所有上帝的心意，它都是显明出来的。教会里任何的事工，任何的人事情，从神那里而来的，它都是神把它显明出来的。这人得救，那人沉沦，这人被 高抬，那人被 降卑，也都是神将它显明出来的。这个美国的总统也是啊，这显明了拜登，降卑了川普，对不对？那俄罗斯 也是啊，法国也是，每个国家其实认真留意他们的政权的更替，然后世间的变化，背后都有上帝的心意的。开始我们不了解，一开始我们都不喜欢拜登啊，拜登上台啦，出卖美国啦，又跟共产党又勾结了，很多这些声音都会出来。今天还是有很多声音，但是你看拜登上台以后，好像比川普还要狠呢，他比川普厉害多了。他在对付不同的独裁国家的时候，他不露声色，悄悄的，然后呢总是打中戳痛痛处，打中蛇的七寸，他很厉害的。今天看他，你把视线拉得长一点，其实他比川普要厉害多了。川普比较拔凉说就是他样子很厉害，其实他心还是很软的，有些人他没有做的太狠的，但是拜登很狠，拜登真的很狠。现在回头看一看，那拜登也是显明的，那不代表他就是好像做的是每件事都对，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人的对和错都不影响上帝的完美，上帝的心意的，他总在人的不完美当中行出上帝完美的旨意。我们只能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回头看，哦，原来你是这个意思，对吧？当时都是不知道的。肯尼迪总统被刺 被杀害，谁能了解呢？当时整个美国陷入悲痛之中，几十年过去了，有很多历史学家开始写，哦，他当时去世对历史的影响是什么。我慢慢慢慢可以触摸出一些，哇哦，原来神你是如此 这般的显明。人的血气，人的脾气，你看希律王，当他知道耶稣在拿撒勒，他要去把耶稣给杀掉，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杀呀。所以这件事圣经记载说，耶稣出生的这件事令耶路撒冷何成人不安。那你就想想我们今天我们今天哪些人事情是处在不安的光景中，你也就知道上帝在显明怎样的事情。他的情绪，他的血气，他的脾气，就使得耶稣离开了耶路撒冷一段时间。有些人说他去了埃及，有些人说他去了印度，圣经没有记载。那圣经为什么不记载呢？那也会有些人野史，就不是正史，不是正典，会记载耶稣下到埃及，去到印度发生什么事情。这些资料也被一些异端呢，被一些其他的别的宗教去利用，作为反对基督教的理由。那我们慢慢也明白，为什么圣经不把这个资料放在圣经，圣经作者为什么不把这样的故事放在圣经里边呢？它有它的道理。整本圣经的选材都是圣经作者将它一一的显明在神在人的面前。所以这个显明的真理呢，愈发你要好好的学习和抓住，用这个眼光去看世界的每件事情，也不是出于人意，乃是出于上帝的心意将它显明。耶稣也是啊，耶稣是怎么显明的呢？你看他出生以后，然后有三个博士来拜他， 对不对？有牧羊人在旷野里边唱诗歌，对不对？然后有约翰的母亲见到玛利亚，夸奖说你所怀的孕是如此这般了不得，对不对？然后还有先知西缅颂，这些都是将耶稣显明的方法。十二岁的时候，耶稣去跟律法师跟拉比对话，也显明耶稣的智慧，在迦拿的婚宴上也显明耶稣的能力。所以上帝的方法，你看福音说要得到智慧，他是如怎样显明基督在人间呢？神的手的，对不对？等到他经过旷野四十天试探以后，回到约旦河，然后司浸约翰说，我怎么能替你受洗呢？我替你提鞋都不配。然后耶稣说，你暂且许我，你暂且准我当尽诸般的礼或义。这个对话很平常，你没有看出来，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上帝怎么将耶稣显明呢？他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圣灵像鸽子般的降生在他的身上，对不对？圣灵有形象在那里，天上有天父的话语将圣子基督耶稣显明出来。这样的例子在圣经里面多得数不胜数了。所以学习用这个眼光看圣经，那能够这么看圣经呢，我们也能够去看今天的世界，也看教会，看你我的生命。请问今天上帝是如何在你的家庭当中将你从神那里领受的呼召使命显明出来呢？那这个思维模式你要开始进入这种方法了，对不对？那上帝让你在你所处的教会里边，如何将他对你的呼召在教会里边显明出来呢？这不是你说什么，也不是牧师说什么。可能你们会有个误会，觉得啊，这个教会一定是牧师一个人说了算。不可能的，教会是基督的，谁也没有这个权柄去独占鳌头，抢占神的权柄，不可能的。当我们这么讲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有一些历史的记忆啊，眼目的观察呀，事先的经验呢，使我们就有一个不知不觉会卷入到一个人本主义的一个情绪啦，然后情感啦，一些眼目的观察啦，一些过往的理解，很正常，这不奇怪。但是我们要赶紧调整回来，就是教会的权柄只能属基督，必须属基督，也唯独属基督。那我们就要晓得教会的每一件事工，上帝是如何将它显明出来。我今天这个主日学重点跟大家讲这个显明吧。原本呢，我们就知道，就是我们教会那个原来做这个影音制作的弟兄呢，他很辛苦，大家都很心痛他。但是该怎么办呢？我们也觉得各有各的意见，各有各的领受啊，去拿到同工会去谈。同工会谈完以后呢，然后就有一个弟兄就说，对啊，直播有直播的好处，直播也有直播的这个同在感，那种大家弟兄姐妹觉得我们都在一起的感觉，也有他的益处。那提出来以后呢，那这个同工还是不同意啊，他就觉得我其实可以做的，哇，他很忠心嘛，为主很爱主嘛，我其实可以做的。那他比较爱心，比较持守，比较坚持的时候，那弟兄姐妹也会尊重他呀。啊，好，那我们再祷告吧。这个事说了，圣灵感动人说了，但是没有显明出来。玉芳，你听得懂的意思吗？没有显明出来，所以我们还在祷告，我们仍然还在继续的寻求。那这个事情在我们的同工会大概谈了两个月左右，或者甚至可能更长一点，具体我也忘了，可以查到同工会的记录。那每一次的大家的讨论呢，分享啊，都写在同工会的记录上。那这些都是显明的证据啊，一二三，上帝怎么显明？那牧师也不可能说在同工会说，哎，这个某某弟兄已经说了，直播好，你就不要做了。牧师不会这么做的嘛？我说你怎么看呢？那他不同意，不同意的话，那好，那我们再继续祷告。所以牧师从来不去独断专行，从来都是让大家在同会当中表明他的意见，所以不存在一个牧师做决定。但是很容易有这种误会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牧师要把从神那里领受的这种显明向大家宣告出来嘛，说完大家一起 say 阿门，那就是神的心意了。那这个依据从哪里来呢？ 这个依据就是我们啊《使徒行传》十五章，大家决定要不要向外邦人传福音。当时在耶路撒冷教会争议是很大的。那当时呢，教会的领袖的结构已经开始改变了，原来是彼得做主要的 leadership， 等到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呢，权柄已经从彼得去到了耶稣的弟弟雅各的身上，雅各呢就被称为教会雅各。教会雅各就是最终得有一个人去把神的心意给 announce 出来，就宣告出来。那雅各就旁边听巴拿巴、彼得、保罗都在耶路撒冷大会，包括希拉都发言，哎，为什么要向外邦人传福音啊？讲了很多的理由，你一言我一语都在讲。这个过程我猜可能不止一次大，不止一次会议，还有很多的小会，很多很多沟通。圣经作者应该省略了这个过程，但是应该是有一番比较详细的一个讨论，大家和同心合意的祷告，大家心里边已经是在祷告当中合一了。我就插一句嘴，每个礼拜我们不是有信仰告白吗？其中有一句话大家可能没留意，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特点，跟大家讲，教会做重大的决定在哪里做呢？我们是在祷告会中做。在我们教会不搞民主制，我们搞神主制，神做主。因为浸信会这个体制呢，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比如说长老会啦、信义宗啦、圣公会啦，他们比较多的是教会的一群顶尖的领袖来做这个主。当然今天的信义会啊，其他宗会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越来越多的民主制进入教会里边，所以大家人人一票，以我的票来决定教会的这个事情。大多数叫做 congregational， 就是会众制的教会都采用这个方法，也运行了一百多两百多年，也很畅顺。因为西方的民主制度比较成熟，在社会体制上很成熟，教会也可以在这个成熟的民主性格和成熟的体制之下借这个方式来运转教会是可以的。但是在本质上他仍然在表达上帝的主权是神本，就是说这一群教会弟兄姐妹是很同心合一的祷告，谦卑，不争权，不抢利， 不强占自己的权利，大家单单求神的心意的时候，这个所谓民主制也是可以用的。但是今天你想想，民主在我们中国人去运行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但是可不可以马上一蹴而成呢？好像也比较困难。我们中国人的民主性格也未必那么的成熟，可能权力一下放就个个都变成三代王，大家都占山为王，拿的你说美国人家家户每个人都有枪，中国人一旦有枪怎么办呢？那可能那就是军阀割据的局面又来了。所以这里边也不容易讲一概而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制度哪一个人群体什么好，很难做这个。但是我们要讲的一个分类呢，就是人本主义还是神本主义。好，回头我插一句教会的背景和运作的功能了，回到再来讲。那么这件事慢慢在教会里边演变的时候呢，大概两个多月过去了，两个多月过，每一次开会都提这件事，那仍然好像还没有一个大家有个 harmony， 大家有一个和谐的共同的一个一致的看见，就是要从原来的完全录播变成今天的直播。神的时候没有满足，所以牧师也等候这个时候，等到我就跟神祷告，我说神呢，你要给我们显明你的心意，时候到了我们就跟你走了，如果没有显明，时候没到，我们就忍耐等候。在教会其实是一个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的这么一个群体，没有一个道理说谁说的对说的完美就要他有一个权柄把大家都给否定掉，没有的。大家没有准备好，我们就等候，我们就忍耐。谁叫我们彼此相爱的关系比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更加重要呢？所以我们通常不着急的。结果这一次呢，就因为这个负责影音制作的同工呢，他们要去外边有一个旅游，要去跟姐姐有一个聚会，有一个家人的团契，所以就变成十月底和十一月初这两个礼拜呢，他就没有办法做这件事了。 或者做的方式和时间跟原来不一样了。那我想，哎，我们祷告以后发现这是一个 good timing， 他没办法做，那谁来做呢？那就是教母同工先把这个位置先补上，他先填补这个位置，就不要让教会的运作停顿嘛。啊，当时也还有别的方式，有些人要说要用 PPT 的方式，那好，那我们就也都接纳。那怎么样去运作呢？这里边这个优先次序就要以一个大家目前至少我们可以做的方式。现在教会就负责每周的这个主日崇拜的运作是教牧同工嘛，就是我啦，方舟阿姨啦，还有师母啦，以我们三个人为主和身边的一些同工配搭这种方式为主。那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能做的就是今天我们尝试的方式，昨天晚上一次，今天是第二次，我们都在尝试这个方式。什么方式？就是现场为主。那录播用不用呢？能录就用呗，不能录牧师就讲呗。所以我们是直播为主，录播为辅，这个方式就应运而生，也是被上帝显明出来了。那其他的方式我们欢不欢迎呢？欢迎。开不开放呢？开放。但是前提就是任何方式，所有的 idea， 所有的想法我们都支持，都鼓励，都开放。但是祷告让神将这些方式显明出来，显明到什么样的方式是个标准呢？就是比如说影音制作，直到一个地步是教会有一个轮班制，不要压在一个弟兄的肩上，哎，这个就是时候满足的时候了。那如果 PPT 的方式也能有一个轮班制，大家都有心愿意去轮班，都愿意有这个事，我们就放弃我们的方式，不执着。就是今天我们的方式只是在填补今天目前教会这个遇到的一个突发的情况，我们需要把它给有一个正常的敬拜运作而已。大家听得懂吧？今天我也是把教会的所谓加个引号内幕跟大家也都分享，会众大家一起为这个祷告。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无论去到哪里，走到何方，我们都是坦然无惧，心无城府，凡事见光呀，每件事都向神交托。特别讲到一点，在这一点上牧师没有权柄，牧师永远在教会的权柄上，我永远放权。要任何一个人在神面前显明你是那个替代牧师的，牧师随时随地可以离开的。要我也年纪也到了，也快到要交接班的时候了，你们当中有谁可以在神面前说，牧师啊，我有一个从神那里领受，我要全时间服侍神，我甚至我要接替牧师的班，我欢迎的。但是你这么讲不等于说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是整个教会大家的眼睛一起看着你，你是被上帝显明出来，你要受的苦可真是不少的。我很清楚地告诉你，那些全时间服侍神特别要做牧师的那个人，那你不脱一层皮你就不要想象。马丁路德说，如果你听说有人叫你全时间服侍神，让你当神父传道人宣教士，那你要我劝你要像逃离地狱的火那样赶紧 running out， 赶紧逃跑。那除非逃到有一个地方你逃无可逃了，基督把你拿根火棍在你的骨头里面捅啊捅啊捅啊，你受不了，哎，所以算了，神，我服侍神吧。这就是我原来我是不想服侍神的，我觉得我是一个蛮聪明的人，我蛮能赚钱，我蛮能操办很多教会的。哎，谁的声音？我看看谁的声音在那走进啊？是何昭是吧？你的声音出来了还是谁的声音出来？好，稍稍关一关，关一关声音，刚刚有声音进到这个房间来了。除非你背景没声音，你就可以打开，好不好？那所以今天牧师也把心跟全部弟兄姐妹诚实坦诚的分享，牧师任何时候都不抓权，任何时候都放权，我只求我的生命为主所用。假若允许，我在临死前的最后的那一个分钟、那一秒钟，如果还在传福音，我跟神求了很多次了。我说我最好临死前的时候呢，正在教会讲道，刚好讲完道的时候，你就接我回天家了。这是我最满足的离世的方法，就是我到最后那一刻，我还在传讲主的道。那弟兄姐妹一定会纪念我这一生当中所留下的很多的错误、缺失 和不足，那一定也留下你们对我的宽恕、原谅和理解。看我如此糟糕，如此不配，但是神既然也用我一个这样不配的人，所以谢谢你们。我从今天开始讲到一百岁，就是每时每处一有机会我就讲，就是谢谢你们对我的接纳，谢谢你们对我的原谅、宽恕，以至于我可以在你们这么多那么了不起的弟兄姐妹面前服侍那么长的时间，还没有被你们嫌弃。最近我跟方中啊，跟师母啊，坏话也有的时候也会讲，老人牧师老了，年纪大了，不要嫌弃我年纪老迈，越老可能就越会有一些啰啰嗦嗦的时候，所以他们也说暂时不嫌弃，以观后效。好的，发表这么多的心情，玉发，谢谢你，谢谢你提的问题。
好，谢谢牧师。
何昭，你是不是有话说呀？何昭，你是不是有话要分享啊？
不是，那个可以，
有没有
举手很久了。
可以，你出来嘛，熊孩子，你出来啊，可以，把你的脸蛋给露出来，好不好？就是一我们漂亮的小姑娘嘛，哎，怎么又没了？可以啊，可以，出来啊。
那个信号不是很好。
怎么又不见
啊？
OK， 那你出来吧，你出来吧。你的熊孩子出来肯定要发表一些小谬论啊，然后申请让牧师打打打呀，然后鞭长莫及又打不到啊，然后就气牧师啊，说吧，留着你下次来看牧师的时候一起打，好不好？说吧。
我牧师，你讲太长，我都已经忘记我原来想问什么了。我大概就是想知道多一些关于启示录的东西吧，但是我具体是什么我忘记了。
那没关系，想起来再说，好不好？没关系，不是不怪你。
问一个啊，问两个问题。
啊，你说。
陈毅先想着。
要帮你出来，要帮出来，让牧师见到你。我常常希望是每个礼拜都见到你，见到你多好啊。要帮。
等一下、啊，
好不好？出来让牧师见
到你。有两个问题啊，第一就是今天是所谓的万圣节，那个小七他们学校也好啊，然后身边的这些人呐、老师啊，都在渲染这个万圣节的东西。然后我一直给他强调，我说这就是万鬼节嘛。然后今天主日学，是兔子老师，不是是叶子呀，还是森森呀，说是万圣节是纪念那个什么以斯帖的。然后小七把我问的一愣一愣的。所以说我现在挺郁闷的啊，就是针对这个万圣节，怎么能够让他自觉的、自动的不去关心这个事情？因为但是老师啊、学校啊、身边的人一直在渲染这个东西，啊，这个怎么给孩子去引导？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前天不是给你发消息了吗？那个摩门教的，他们叫耶稣基督后期什么什么教会，啊，
我知道。
然后呢，他们有圣经，也有摩门经，啊，他们说他们也是信耶稣的，所以针对这些摩门教的，怎么去给他们去说去讲？我给他说了很多，然后查了资料也给他了，他包括以前定性的邪教啊，什么一夫多妻啊，都告诉他了，他说。啊，这都是以前网络人家给诽谤他们教派的，啊，所以说我就后面怎么去引导他们，或者说就不管了。好，谢谢牧师。
我来先给你，好的，谢谢你啊。先给你讲一讲这个万圣节，万圣节的起源的本身说法就不一的。万圣节呢，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传统，它都有不同的对待。那通常来讲，在美国美兰浸信会福音派的这个立场上来讲呢，都是接纳一件事情，就是万圣节在今天的世界上的确是被魔鬼撒旦所利用，或者被他所掌管。起源先不要说，先讲现实。因为一到万圣节呢，许许多多鬼的描述、鬼的文化、鬼的形象、鬼的样式 就铺天盖地而来，每个地是一样，四处都有这样的现象是显而易见的。至于这个万圣节起初是纪念谁或者不纪念谁，这个起源说的确是有不同的说法。挪威呢，它处在一个就是后信义宗时代，那后信义宗时代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在信仰的边界上比较 loose， 比较松，呀，不太紧。那这个已经算是很小了。万圣节这个问题在信义会的问题就已经是很小的问题了。它的大的问题是对同性恋，也包括同性恋牧师的接纳，同性恋会友、同性恋教会，这个接纳已经成为一种国家法律制度的这个前提之下了。所以在信义宗这个宗派的这个队伍里边，长老会一半，有一部分这样，有反正不同的宗派不同的做法。那我就既然你提到北欧的情况，提到叶子，提到深，那北欧的情况我也给你解释一下呢，就是北欧的宗派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教导是比较 looser， 比较松，不那么紧，在美国比较的紧。但是无论是哪个宗派，我们显而易见。起源说先放了一边，有人说以斯帖的确是有这一家之说，但是也有其他的说法呀，关键看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嘛。那的确在今天的万圣节，我们看不见神的荣耀，也看不见圣经的教导，也看不见基督在掌权，这个都显而易见看不见。所以我们对今天在世界上的万圣节的态度、看法、标准应该有一个旗帜鲜明的立场。特别你对小七对孩子的教导我是同意的，就是告诉他今天这个万圣节并不是在荣耀神，也并不是在就是在坚守圣经的边界，也没有这个界，也没有这个这一说了。虽然有一些宗派比较 loose 比较松，在他们国家可能会没那么严重，美国比较严重了，我猜可能世界各地都比较严重。那挪威我离开20年了，也好久没有关注到这个问题，不知道现在怎么样。那会不会是挪威没有太大的问题呢？也没有鬼，也没有这些东西呢？那我不知道。但是我就说从一个就是哪怕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呢，那万圣节也不应该是基督徒去大肆鼓吹参与和把它就是渲染开了，也是不合适的。好，那这个是我们基本上对万圣节的态度应该是有一个旗帜分明，而不应该有一个好像无所谓，这样也可以那也可以，没有立场其实对孩子是个伤害，对小七这么讲也是对的。好，第二就是如何去过这个万圣节，有那么几种不同的处理，不同的做法。我们教会呢，在本地的教会呢，我们不过，我们不去参与，教会不去展开任何的活动。但是我们原来所在的麦肯尼第一浸信会 McKinney First Baptist McKinney 美国人的教会呢，它是有活动的。它用什么活动来代替这个呢？它用万圣节这个活动呢，它去组织其他的布道会啊，其他的跟基督有关的故事啊，让弟兄姐妹呢带着孩子回来参加教会这个活动。旁边的人就在过万圣节，教会就在过一个就是以这个万圣节相对抗的一个，也不是跟他明显跟他达到万圣节没有这么讲，但是我们就讲耶稣基督。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去参考的，就是他做他的，我做我的，分别为圣，这是第二种方法。第三种方法呢，是一些宣教士的做法。我听了很多宣教士告诉我，他去到一些国家遇到万圣节的怎么办呢？那小孩子不是到你家拿糖吗？你也跟着小孩子去呗。去的时候你就把福音单张准备好。小孩子不是来管你要糖吗？可以，我给你一个糖，然后我给你一张福音单张，也告诉你说耶稣基督是主，他也参与到这个所谓万圣节的活动里面。但是在这个活动他不同流合污跟万圣节搅在一起，乃是在万圣节当中就教会举办一个传福音的活动。这个其实我满举双手赞成的。我说这个世界上的基督徒不能单单不参与，乃是要进入他们的活动， 就告诉他们说耶稣基督是主，说出上帝祝福的话语，说出神在今天要对我们讲的信息。这个我反倒是觉得我们应该去如此这般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我们也不需要跟这个过万圣节好像搞得矛盾很深啊，打倒万圣节啊，甚至还拿着枪去顶着别人，拿着话语怼，没有必要。我们还是与人和睦，与人和平，但是我们传和平的福音啊。你不是过你的万圣节吗？那我就告诉你，其实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当年赶走2000个鬼，赶着2000头猪坠下崖头，也可以在那里讲这样的故事啊，一些就是属基督的故事，属基督的活动，其实可以在万圣节。香港就有一个教会是天主教的了，我跟那个神父认识，他过万圣节的时候呢，他就去到庙街啊，去到什么什么这个过什么盂兰节，这的活动当中，他就拿着福音单张去到那里过这些鬼节的人，跟他传福音去。我跟他去过一次，我觉得蛮可爱的。在那个上面有些妓女啊，有一些吸毒的呀，有一些酗酒的呀，在这世界就是边缘的人士。我还跟他去过香港那些有些那黄色那些二楼那些场所，他也跟我去，带着我去到那里跟那里的人传福音，敲门去到每个妓女的那个，他还没活干的时候，他在房间里边等着敲门，哎，给你这个福音单张。哎，我觉得这个神父我是蛮佩服他的。我们一般避之不及嘛，那都啊，有人被人拍了照片，牧师跑到妓院去了，那神父怎么跟那个妓女们在一起啊？那想想耶稣当年也是这样子啊，去嘛，没有关系。我觉得作为上帝的使者，上帝的子民，应该去到罪恶之处广传福音，被人说就被人说呗，反正这个账以后你跟神去交，也不用怕别人怎么说。当然人都是软弱的，一般都不敢也不想往这个地方去跑。到万圣节的时候，甚至有些牧师传道人弟兄姐妹也怕，哎，不要被鬼沾上了，也怕。那我说你到底是信了耶稣还是怕的鬼啊？信耶稣你还怕鬼吗？我就不怕鬼。我去了台湾短宣的时候常常遇见鬼。那弟兄姐妹去年还是信的主，我们带着信的主，今年就被鬼附了。每天两眼呆滞的看着前面，就像僵尸一样站在那里。那我就开始去到家里边为他们祷告。一开始我带着短宣队都不敢跟我去，哎，有鬼要跑。我说跑什么跑？我说耶稣基督难道不大过鬼吗？拜托你信的是谁呀？没有办法，看着牧师去了，都跟着我去了。就我去到他们家的确看见，哇，这个好像烟雾缭绕。有的时候你们把自己的脸搞得那么蒙，我都有点不太开心，不太高兴。干啥呀？真是上帝的儿女，你看紫妍多好，漂漂亮亮的，那愈发多好，精精神神的，把神的样式给显出来，活在光中，干啥躲在黑暗里呢？我心里面有时候就很焦急呀，我巴不得每个人堂堂正正、坦然无惧、正大光明，就活在神、活在人的面前，为什么不这么活呢？对不对？我盼望大家这么活，但是也怕话讲重了，话讲重，今天的人都很敏感的。讲一句话一言不合扭头就走的，拍拍屁股用脚投票，哼，老子这儿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就走了。说不得啊，今天的人，但是说不得，牧师还是要说呀，说还是为了爱你啊，希望你能够听得懂啊。所以当我们过这些鬼节的时候呢，基督徒不要怕，只要信，把福音传出去嘛，去到当中跟小朋友讲这个节不荣耀神，但是我们可以在不荣耀神的节日当中去荣耀神啊，准备好福音单张没有啊？走到人群当中告诉人说耶稣是主，多好，对不对？如果我们孩子每一个人从小被建立成一个福音的勇士，基督的精兵，撒旦还有权势吗？没有了，我们的孩子要站立得住啊！今天栽培孩子比全世界任何的事工都要重要，所以把孩子教导成一个什么样的人，的的确确是我们今天要活出来的光景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对，哎，夏阳你出来了，一直没看着你呀、啊，挨打呀、啊，阿石啊，谁啊都没看到，我一直的眼睛睁大的眼睛看，没看到你们。今天你出来了，我很开心。
牧师可以问个问题吗？等你回答完了。
好， 丐帮我讲完最后一句话啊，等我一下，丐帮我讲完最后一句话，就是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变化，也不管人世间怎么说，你总要活圣经，你总要活真理，对吧？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那我很清楚的跟你讲，就是这个鬼节绝不荣耀神，但是鬼节也不是我们要害怕的，应该在这个鬼节里边勇敢的走出去，啊，用大使命的经文鼓励我们，所以你们要去将福音传给他们。所以孩子们呢，要去要糖参与活动可以，但是你要把福音带在手上，给我糖，我把福音单张送给你，多好，多美，不怕。所以我那个时候刚来美国的时候，那些美国的熊孩子跑到我们家要糖，我就给啊，给了你，我就要跟你讲一句，耶稣爱你。你要想要得到糖，你去到下一家要糖的时候，你就要跟你下面一家说耶稣爱你，否则我糖不给你。所以那些孩子一个两个都也都被我讲的好，你是牧师吧？我说对啊，邻居的孩子不认识的吧，他的就跑去隔壁要糖去了，牧师让我说耶稣爱你。那邻居第二天跑来告我，牧师是不是你叫孩子跟我说耶稣爱你？我说对啊，说了好，我也要以后要跟这么要这么跟孩子讲，就你的随处随在你总要传福音，你这个什么鬼节重要吗？不重要，但是福音在这里面就重要，让凡事让万事为主所用，让基督在你生命当中掌王权居首位。好，丐帮我就回答到这里了。那我现在请那个夏翔提问题，你有问题再等一会问，我们叫我等一会回答你。等
牧师，是这样子，我们今天北欧就是夏至是结束了嘛，就是说一般来说就是说一个小时推后嘛，结果我今天把时间算反了，本来是三点半的，我给你我牧师这是罪还是说是错呀、啊、这个怎么说呀、啊、我是就想着崇拜的，我就记着四点半，这个不是罪吧？
你有这一颗心就好，神就看你这颗心，谁都会错，不要计较，过了就过了。好，牧师知道你是爱主。
我一看，我真是弄的，就是我没想到你们是以美国时间为准。
我说，我们以后这个换牧师有责任，牧师先给你道一个歉，表示牧师没有把时间跟大家解释清楚。以后我注意，在换时间的时候，我多而又多的跟大家解释。这个我会把这个事情跟那个方总，你在吗？你在就在听得到，请你做一个笔记。以后换时间的时候要多而又多对每一个时区的人讲你那个时间是什么，所以这是牧师的错。
牧师我在，
牧师给你道一个歉。
那个
在啊，方总，
对不起，
请你留意这件事情。
我跟大家也道歉，对，因为昨、
啊、
对不好意思，因为昨天葛华是有在新的同工地点，对，所以没有再继续讲。那因为昨天没有提前讲，是因为有第一场崇拜，怕把第一场的人搞糊涂了。那结果今天早上呢，又来不及再发，所以就没有再特别的讲，对不起。
是我的错，是我自己糊涂了。你算
好。就是这件事呢，这件事我们可以在一个礼拜以前开始讲。所以也虽然昨天怕困惑，今天时间忙，都是我们很强的理由。今天早上，夏翔，你不知道我们多么的手忙脚乱，多么的老人家的那种反应不灵敏，很多的缺失，很多的软弱，但神带我们都走过来了。但是今天你这个困惑没有搞清楚呢，显然是牧师做错了，牧师没有把事情做好。如果我要想得更好一点的话呢，我一个礼拜以前我就跟方中阿姨说了，方中，你请你讲一个礼拜，用一个礼拜的时间，每天跟弟兄姐妹讲，每一个时区在这一天是几点钟，讲一个礼拜，以后我们就改。就一个礼拜的时间就给大家强复讲，说
牧师啊，我们从现在开始又要再讲了，因为下个礼拜我们美国的夏令时间结束，所以下礼拜的时间又不一样了，
是从今天吗？
又回到原来了，北欧又跟原来一样了。
美国是夏令，没有，
我昨天就得到那个
美国是11月7号，
对，
所以下礼拜时间又不一样了。 对
对，那你从今天开始就发一段文字或者视频放到会动群，连续发一个礼拜，好吧？有的时候今天听了，明天没听到，明天听了，后天听，给大家 你拍的时间 好不好？
好的，
这是我们
做，因为潮间海报已经做出来了，所以我们发海报的时候就再写一段文字好了。海报已经做出来了，
发一段文字，不要单单依赖，因为潮间的、
还有祷告会呀、
祷告会，方总听到没有 ？Daisy 又提醒了，对不对 ？Daisy 要谢谢你的
提醒。那提醒一下潮姐，潮姐她现在已经在群里面发信息了，微信。
好，那不管怎么样，出现这样的情况的夏翔，一定是牧师的错。牧师跟你跟大家道一声歉，是我事情没有做好，我要认认真真跟大家深刻的道歉，对不起，是我没有把事情给做好，以至于你今天时间没有拿捏的好，所以对不起，我会努力的下一次改，好不好？请你原谅。
哎，
不是你的错，也不是
是我糊涂了，我这么大的人，时间都算不清楚，不是你的责任。我昏头了。
多讲几遍，多讲几遍，你会好很多的。大家都忙嘛，那所以我觉得有什么事，通常来讲的话呢，那就是一定是牧师的错，牧师要先跟大家道一个歉。要所有的不畅顺，所有的要不怎么怎么样的时候，那首先一定是牧师的错。所以今天我在神在人面前再次跟夏翔跟每位弟兄姐妹道一声歉，是我没有把工作做好，请原谅。我下次会再继续的努力。方总也请你跟我配搭一下，免得我的错不要太大，给神的国度造成伤害。谢谢师母给我一杯水喝，我干到已经快说不出话来了，谢谢你啊。我进来好像身体比较软弱，就是不喝水我就讲话的声音都沙哑。哎呀，还是神给的妻子好，记得我有喝水的这个需要，赶紧就把水给我递上来。
牧师啊，
哎，
牧师，你刚才说，这个全病啊，
全病。
不是，不只是你一个人，是我们同工会，是我们同工会的问题，没有彼此提醒，不能全都是你一个人，唔系你一个包晒，又唔是，我们同工会都有杂应的，都是慢慢学习，好不好，牧师？如果你这样讲，我们很痛心的、你是我们的牧师，如果这样讲，我们就。大家就没有监督嘛，就不行了。
就是牧师接受弟兄姐妹的监督不力呀，牧师有牧师就是比较就是不足的地方。反正我就先跟大家道一个歉了，我负我的责任了，最后交账在神的面前了。所以夏翔再一次给你道一个歉，牧师错了，没有把这事情做好。
是我昏头了，也没多想，牧师。反正也不怪你吧，我问一个问题好不好？
说。
马太福音，然后是7:6，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这句话就是请牧师给解释一下，谢谢。
好的，呀，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把上帝的道。你把主的爱，你把教会的心意团契，包括管教，包括责备，包括提醒，这一系列都我们称之为是圣物。圣物就是属神的嘛，从神那里而来的，圣经里的教导，也包括教会里的生命，基督与我们在一起的团契，就是属神的，属灵的事情。这一切你跟某一个人讲，你今天讲，明天讲，后天讲，大后天再讲，这个月讲，下个月讲，然后今年讲，明年讲，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跟某一个人讲，但你会发现某一些人啊，不是说我不特指泛指的某一些人，他就是听也听不见，看也看不见，甚至是直到他死那天，他也不接受。那就是我们人能够观察到的就是这个眼光啊，那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对不对？但是你也不要排除圣灵可能会给我们一些光照，让我们晓得有一些人他就是不领受真道的。 当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并且领受从神那里领受从圣经那里而来的话语的时候，那我们其实这个时候就可以在教会甚至是教会同工会大家开会，不要一个人做这个决定，大家一起做一个这样的决定呀。当然教牧同工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也可以有一些权柄做一些特别的决定，特别在他某些特殊的情况当中也不方便把他的事情都公之于众，也保护他的隐私的一部分，这样的前提之下也会特别的做一些决定，就是跟他会把会有关系给断绝的，会除他的名的有一天教会的最大的权柄就是说，有一天某某弟兄有一天某某姐妹因为你错而不悔改，等你到某一个阶段今年年底之前如果你仍然不肯悔改的话呢，那可能教会就会 在神在人的面前 宣布一件事情，从今天开始从某一天开始你不再是教会的会友了。教会 能做的就是这个了。那他可能说此处不留爷我自有留爷处，我到别的教会去。你去啊，你记住一件事情，你在这个教会被圣灵所捆绑，你去到那个地方你也得不到释放的。我给你举个例子不点名了，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呢，有一个比较厉害的元老级的人物了，他就要求比较高，然后说话比较傲慢狂傲，甚至口出凶恶的话语。那当时的教会就想对他有一些劝勉啊，劝告，希望他悔改，以后不要那么凶对人嘛。正在开会友大会，他突然就是 站起来，就直接对着牧师啊、师母啊、传道啊、执事啊，就说很凶狠的话，大家都很不习惯了。然后就同工会开会就委托我，我教会总要牧者总要处理这些事啊，那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教会现在有这样的观察，现在邀请你们悔改，以后不要这么说话了。以后就当然其实也不止这些事，还有其他的事了，那我就不讲了，一讲太敏感了，我讲一个大概就好了。他第一天晚上我们跟他指出他错他还听的，本来第二天我们是和好的一个 party， 我们做了一个三天的 party， 第一天指出错来，第二天呢然后彼此和睦，第三天呢我们一起彼此团契重归于好，有是三个步骤。第一天他 完成了，他认了错认了罪了，第二天要彼此和睦的时候呢，他教会也不回来了，打的电话我接电话以后他不跟我讲，我要跟教会执事会 主席讲，要代表教会的人讲，不跟你讲。我说我不代表教会吗？我是教会的牧师，我怎么不代表教会呢？反正不跟你讲，反正对我很生气了。好，拿着执事会主席拿着他的电话，他就把执事会主席羞辱了一番，把执事会主席讲得哭了，哭了以后呢就继续我们写信啊，邀请他回来，他不肯回来，就开始去在教会里面搞分裂了。就我统计了一下，他拉走教会14个家庭你像一个教会才几个家庭，加起来也就四五十个家庭了，就拉走了三分之一的教会，跟着他去的别的教会去了。他觉得自己很危，你看看教会这么多人支持我，看起来到了那个教会他继续当执事。因为我们教会呢就有一个铁律，我们永远守口碑，我们永远不去讲他一句背后的话，一句也不讲，交给神。有任何人问到呢祷告，我们就说祷告不讲，但是我们不讲他在讲呀，人就要经历这样的事情，我们不讲他在讲，他就把我 讲成是共产党派来的搞文革的一个人，在教会搞批斗斗争会，所以他就为了很公义主持教会的公义，就愤而离开教会然后就带了一群人公义的子民就离开这个不公义的教会了他的解释是这样。那他所去的那个教会呢跟他关系比较近嘛，很多年的关系，就信任他不信任我跟我没有关系。按道理那个教会应该来问一下我，哎，王牧师啊，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是从你们教会过来的，他就说了你这个情况，那我们不知该怎么办，我相信他呢还是不相信他呢？那如果他来问我们，就会把教会的决议啊、开会的记录啊、录音啊、录影啊全部拿出来给教会代表教会的牧师执事长老给他看，我们是都准备好的，所有的材料准备了20年全部在手上，但是我们不跟别人不主动跟任何人讲， 如果有人是奉主名来的，是代表教会的，我们会分享的。但是他没有来，那个教会也有他的软弱了。那他看起来不错吧，在我们这边当开国元老，跑到那边继续当执事，都是领导，从这个教会从领导走向领导，所以这个人是很加个以后很风光的呀。那他那边还有他的牧师在支持他，他自己原来的牧师也知道，然后牧师也写了封信给我们了，也没有问我们青红皂白啊，他就说以后关于他的事我代理。我说不需要你代理啊，我们只需要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代理的代书，怎么你还有一个取代耶稣基督的位分呢？所以同工会就给他回信了，执事会说谢谢你某某牧师，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但是我们已经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代赎，做我们的代表，不需要你再做一个额外的代表。他也很不高兴啊，怎么我不能够替代基督呢？我不能替代基督的权柄呢？他很不高兴。那不高兴的跟教会讲一些也是蛮凶狠的话。那我跟教会弟兄姐妹讲，包括这个牧师在内呢，也不要讲他背后的话，也给他留一份可以今后起得来的台阶，就不要去说他，把嘴巴封上。但是我们封了20年，我们也被人误会了20年。但是这20年发生什么事呢？那你就知道了，这两个人都是被神捆绑的，无论是生活、生命、服事，都是在神的震怒之下，我们看得很清楚的。然后这个心脏搭桥搭了三次，这个每天愁眉苦脸。愁锁每一节，在当地当他所在的教会的关系也没有搞好，也是大家后来觉得，看了原来那个教会的这个做法是对的。日久见人心，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我们也不在乎这个时间的长久，有一天要去神的面前交账的，在基督的审判台前，那才是你要交账的时候。为什么你计较在人世间的这些东西呢？你要走你走好，我从来不会去计较啊，你来或者你去都是来去自由，甚至我可能发路费，对不对？帮你加满一缸油，你再好好的走，都是欢迎的。但是我们必须要坚守主的道啊，从来误会是不能被人去掌控。耶稣在福音书上讲了很多次，他从来不将自己交于万人啊，250万人都希望他能够带领的全合成的以色列人反抗罗马人的否这个统治，把比拉多给杀了，然后去打罗马去，至少是把耶路撒冷给独立吧，对吧？以色列国家独立吧。那个时候就开始了，耶稣没有听众人的，他宁肯自己走上十字架，他也不把自己交给众人啊。所以呢，你遇到这样的事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去做呢？那四个字，尊主为大了。所以不要怕，只要信啊，在你生命当中也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对不对？那你说你能避免吗？啊，你能不被人说吗？对不对？但是他如此这般，你就不能把圣物再给他。那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只能把他从教会里边除名了，他从此不再是我们教会的会友了。我就不把圣物再给他，也不能再把珍珠给猪了。为什么？珍珠不懂嘛，猪又不懂珍珠，对不对？穿上龙袍又不像太子，给他龙袍干什么呢？给他珍珠干什么呢？上帝的恩典是给那些珍惜神恩典的人，你不珍惜，那你也只有被神任凭啦，对不对？这么美好的心意摆在你面前，你不听，那你要走你就走呗。但是你放心，你在这个教会没有得到释放的事情，你走到哪都是被捆绑的，你的生命不会得平安的，不会的。所以不要把圣物，不要把珍珠给那些不配的人，这是圣经 当中很清楚的教导。所以不管你遇见什么事情，这样类的祷告要慎重，要谨慎，要让神的心意，我刚才讲了，我跟那个预发弟兄讲了，这样的事情要让神的心意显明出来，特别是当你有血气、有脾气、有不高兴的时候，不做决定，要安静，让神的手把这件事情显明出来，显明到一个地步，圣物是不可给他，珍珠不可给猪， 那你就不给，顺服神的心意就好。然后我们对那个弟兄苦口婆心的劝了、啊、流的眼泪啊，跟他讲了、啊、没有用啊。然后有几次在外面参加活动，我看着他，我的兴高采烈走过去，哎，某某弟兄很高兴兴的看你，他把手伸过去，不跟你握手。我说为什么我们是永恒的弟兄，怎么不跟我 握手呢？反正不跟你握，你是共产党。我说怎么 跟党派有关系了呢？因为我原来那个教会呢，大多数人都是台湾的弟兄姐妹，都是国民党的后代为主。那个时候两岸的政治关系二三十年前还是比较紧张的，现在可能国民党的关系跟共产党是不一样了，好一点了，但是他们仍然还是会抱着这种他过去成长的环境、啊、原生家庭、啊、自己的老我的观念来到教会里边活他的老我，也都是难免的。他这么活你还是要爱他呀，你还是要用无条件的爱去接纳他呀。这个牧师经历太多了，这个教会我刚刚去的时候有一个老妈妈，今年可能快100岁了，90来岁了，一听说有一个从中国大陆出来的跑到教会来当牧师了，他浑身就真实的发抖啊，他真的是发抖。他对我没有仇恨也没有偏见，就是听说我从中国大陆过来的，我的出生在中国大陆，虽然我出国了30多年了，但是他还是感觉浑身发抖。为什么？他爸爸在解放前被共产党土改的时候给枪毙了，所以他一想起这个浑身就流眼泪啊，哭啊，就失控啊。就我去了1年多以后，哎，这个老妈妈开始接纳我，发现我不那么可怕。尤其是悄悄摸摸的到了教会，在旁边坐的最后一排观察我这个人，回到家他跟他女儿讲，哎，看了这个牧师不是共产党啊，不会搞土改，不会枪毙人，所以我还是要继续跟他有一个主内的弟兄姐妹相爱的关系，所以我们最后成为很好的朋友啦，也关心他呀，为他祷告啊。所以人生命就是一点一滴慢慢的进入，慢慢的成长，慢慢的接纳。只要我们是对准耶稣基督，就不怕这些障碍，没有关系的。人对你的误会没关系，人对你的偏见没关系，那你不能因为别人偏见别人误会你就不活耶稣基督啊，你还是要活耶稣基督。你活耶稣基督，他如果不是对着你个人，是对着耶稣基督，他不要耶稣基督，那你有什么办法呢？你也控制不了他呀，对不对？佳佳，
牧师，我问，就是这句话你刚才讲它的这个适用范围是在这个教会里面，那么就是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或者就是说为这个当权者祷告的时候，也在这个适用范围之内吧。但是你刚才说一点，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说你祷告当中神的心意向你的显明，就是说你一旦有了这个确据，或者就是看神的作为，这个时候你是根据神的心意来判断的。比如说你说我们要为这个执政者，就是说比如说不是你，而是圣经或者说教导我们为这个执政者掌权，但是就是说你看他非但没有悔改，反而就是说变本加厉的，这个时候就是说你去祷告，你去寻求神的心意，是不是还要继续为他们祷告呢？我这个想请牧师解释一下。
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说通常来讲，一般的情况下来讲，我们为那个在上掌权者祷告呢，我们尽量是对事不对人，把他所做的事和他这个人先分开的。我们在神面前不能没有是非标准。主啊，此人逼迫你的儿女，逼迫你的仆人使女，杀害属你的人，给他们施酷刑，判酷刑，判重刑，这是深深的得罪你的，这是是非标准要讲清楚的。他们如此这般对待你的儿女，主，我们心里知道你必要对付他们。留意，不是我，是你主，你要对付的，这是你神的话语讲，不是我说的，对吧？上两次讲到我提过这个，但是你要讲的是主，你要去对付他们。但是我今天仍然对这些犯了罪的人在你面前为他祷告，主啊，你知道他所做的可能他不知道，你在十字架上不也为钉你的人祷告吗？所以我这么祷告也是按照基督的形象，基督的样式啊。我今天也效法你的样式，主啊，可能我不知道吗？可能他所做的他不知道，他可能真是不知道你是那位创天造地的主。主啊，求你将你自己的能力恩典智慧向他显明，让他晓得他真是错了，他不可以这样子对待你的子民， 因为这样子会深深的得罪你，伤害你，你的公义一旦显明，它会化为乌有的，所以它会死得很惨的。当年以那个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俄摩拉祷告，也是一而再这样的求神的，但神你可以听可以不听。亚伯拉罕说一百人五十人二十人，一直祷告到最后的时候，神就不理他了，神的事就走了。是神你什么时候不理我，那是你的主权，我尊重你，我敬重你，我完全遵从你。但是今天假如可能你给我一个，其实我也不太愿意为他们祷告，但是我要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来为他们祷告。主啊，假如许可，你就赦免他们，让他们也能够信你吧。这个祷告是我们的责任，但未必是我们的执着，对不对？有一天你祷告到一个地步，是你发现这个人已经是加个引号，好像无可救药了，他是变本加厉的，他是不断一而再再而三伤害上帝的子民，伤害教会，拆十字架，一而再再而三那么做的时候，那我甚至可以跟神发出我的呐喊，主啊，止住恶行吧，上帝啊，求你停止这些恶行吧，主啊，求你看顾那些当地的弟兄姐妹，他们在水深火热当中被逼迫，主求你施行拯救，你的公义就行在那些恶者身上，为什么不行？当然可以，你是一个祷告的人嘛，跟神讲什么都可以，但是未必你这个祷告以后你就要跑去拿起枪跑去搞暴动啊，搞起义，这个又是另外一回事，那你需要很强的圣经依据给你，是不是有这个带领，也不是绝对不行哦，也是可以的，如果神给你这个带领，我尊重你的。有一天下下你如果是从北欧飞的战斗机突然降落在杭州，降落在徐州，降落突然就拿起笔做刀枪，拿起枪做笔杆子，我也不奇怪的。你告诉我的牧师，我有从神这里领受，我也会尊重你，只是我没有，但是我仍然祝福那些有勇气的人，对不对？最近不是丐帮他们那个马来西亚有一个什么孩子写了一首歌，叫什么很可爱，叫什么？我想想叫什么？叫，反正唱的歌很可爱哦，玻璃心，
玻璃心，
啊，玻璃心，好可爱啊！我觉得这孩子写的真是可爱，我觉得他也不怕，他也没有什么就是私心，我看他这孩子，他就是一个要自由，他就是一个要。他也很爱华人，也爱中国的文化，他未必爱共产党啊。当然，他对共产党这种独裁啊，这种没有言论自由，他很反感。所以叫做什么忘了，叫黄，反正有这个孩子，反正蛮聪明。他编的歌词谱的曲，我都觉得哇，一绝真是鬼才，真是聪明，聪明的不得了。他哪来这么多的聪明？我觉得他这么说呢。我也觉得很好，虽然他不是基督徒，但是我觉得也看见上帝将他显明出来，让我们看见了，哇，在今天这种独裁的这种大环境当中，竟然华人当中有一个艺术家能够站立出来说一句真话，说一句鼓励大家要自由的话，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啊！我觉得这是一件我会觉得为他感恩，也为他祷告。他说了，可能今后就要受到逼迫啦，可能受到被某人的什么就对付，我不知道怎么对付了，所以我也在开始为他祷告，主求你保护他，主求你恩待他呀。那为什么你听听不同意见你不能够去坦然面对呢？就不能够听真话呢？或者是跟自己不一样的话呢？对啊，这个话上不了架，我知道，当然上不了架了，但是你们只要能翻墙都能看得到，都能听得到，知道他那个词说的好可爱。我原来都不知道很多事情，我都从他这个歌里边听到了很多，哦，原来大陆还有这样的事情啊！啊，听听原来这个，他好聪明，这孩子真的聪明。所以这个显明是神自己的工作，你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是上帝的手在那里显明。当然我们识别的标准是什么呢？当然是从神那里来的，神的话语啦，圣经的感动啦，看客观的印证，我们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不代表我们的领受就是绝对的标准，我们也会错，错就改嘛，对不对？那不用说拿我们识别的标准又当一个绝对的真理，没有，你的标准就是 Bible， 好好读圣经，看神怎么借着他的话语去感动你就是了，每个人都是这么活的， 每个人都不完美，那你的不完美，我的不完美，神完美嘛？对，我随随地准备改的。今天你把时间看错了，那牧师得赶紧认错呀，对不对？那我也错了嘛，我可以错，我也可以认错嘛，我不执着错，我错了我改，我悔改，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为什么不能认呢？对不对？你什么了不起呢？对不对？除了基督不犯错，谁不犯错呢？对不对？牧师就是一个大罪人嘛，就是我一个错对大家影响很深的，所以每当我一点点错，我赶紧要深刻认真跟弟兄姐妹公开的去认罪悔改，求得你们的原谅，要你们原谅我接纳我，那我才可以继续服侍啊。那今天我也可以有别的态度啊，那我们的老我都是死不悔改死不认罪的， No， 跟我没有关系啊。想一想，我跟你说，这可是你自己负责任的，跟牧师没有任何关系啊。牧师尽到心了，我叫房东发了消息了，我叫那个曹杰发了消息了，我都发了，为什么你不听呢？我可以转化为一个责备的，我有这个权柄的，我真可以责备你的，可不可以责备？我可以，但是因为爱你啊，爱弟兄姐妹啊，我巴不得你被基督耶稣得着你的心呐、啊。我可以责备，但是我选择我认罪，你的错担在我身上，我也效法主啊。基督难道不是担我们的罪吗？那我们难道不能担弟兄姐妹的错呢？那就担嘛。我也跟你讲过我打我儿子怎么打的嘛，你知道的嘛，对不对？他犯了错，我拿根铁尺往我自己的大腿上啪的一打，连打三次，那道血印都出来，皮都破了。后来儿子就啪回过头来抱着我身上，爹爹你不要再打了，我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了，我错了，我不允许任何人打我的爸爸，包括你在内。嚎啕大哭，后来我也回头也抱着他，两父子本来应该是我责备他打他的，结果变成跟爸爸彼此相爱的一个团契。今天他见着我还是很亲的。上个礼拜一我跟吴牧师去他那个城市，他请我们吃饭，临走的时候亲了我满脸都是口水，最后还亲我嘴一下，亲一下，我说这么大了还亲嘴啊，哎，别害羞，你儿子一辈子都可以亲你，走了。就是你跟他关系要建立，从小到大是这么建立，从小我们从小到大就你亲亲我，我亲亲你，两个孩子都这么长大，他也没有说在爸爸面前不好意思，我不好意思他还没有，我老人家你都那么老了还不好意思，我都没不好意思，走了拜拜了，头都不回。弟兄姐妹之间关系就是这种彼此相爱，那种相融相濡以沫的那种柔和在一起的彼此相爱的关系，大家都坦诚相交，你对牧师有意见你就跟我提嘛，提了我发现我错的跟你认了，你错我还是要说你的啊，我为什么我不能说你呢？当然可以说你了，对，我要不能说你那你就悲哀了，对不对？牧师都不能说你，你什么都错的，但我就是不说，那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你也没好处啊，你也需要听到真理的话嘛，对吧？但是彼此相爱是我们的本质了，不管你们是谁，牧师责备你也好，鼓励你也好，自己认错也好，牧师心里面都是爱你的，这是无条件的爱，为你甘心乐意为羊舍命，为你们舍命。所以你们要愿意接纳一个这么不配的牧师，的牧师很感激你们。你们不接纳一个这样的牧师是理所当然的，本身这个牧师就浑身罪污，是最不配当牧师的人，他既然当了你们的牧师了，你说神多么奇妙，对不对？把荣耀说呢归给神就好，所以就要如此这番的彼此相交了。也对你们当中那些可能今后要来接牧师班的人也讲一句话，牧师也在活一个榜样，有一天你来接牧师班的时候，你也要被人说，你也要甘心被人责备，你也要甘心自己责备你自己，这就是你做牧师当有的生命，为羊舍命嘛，就是这么个生命。好，下面我不让你们别人讲，我要把丐帮另外一个问题给回答一下，好不好？他讲那个摩门教的问题，我要先回答他，因为他讲了，你的时间插入进来了，对他有一些不尊重的，因为你露脸了，我得给露脸的优先次序。
对不起，对不起，
丐帮你没露脸，你没有露脸，你有这个特别的权柄的。他提了两个问题，我回答一个，再回答你一个，现在回答他的，我觉得是合宜的，可以，你等一等，我要回答完丐帮。问题才能回答你，你快举个手， 举个手就好，我看见你了，我要回答完丐帮的才轮到你，要守个规矩，守个次序。虽然你在线上，你在露了脸，但是不能把丐帮忽略的太过分，已经很忽略他了。丐帮我先给你道一个歉，你要愿意露个脸的话呢，那更好，不露脸我也尊重你呀。今天我露脸不露脸不都是你自己的自由意志吗？只不过你的选择是坚持自己的自由意志呢，还是放掉这个权利，那是你的阁下的选择了。好，讲讲摩门教。摩门教呢，讲戏其实没时间讲，方丈已经提我了，时间到了，牧师你不许讲了，他也心疼我，让我快点歇一歇了。但是我想我还是把这问题回答完，再回答完可疑的个问题。丐帮谢谢你，哎，出来又跑了呀，我刚想夸你一句让你又跑了，漏了也啪就跑了。摩门教呢，就是详细的 回答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就是没时间 回答，你就不要想着有时间可以把摩门教的问题全部都给回答得 很清楚。摩门教其实离我们不远，离我们这个时代是满近的。我们看摩门教的时候呢，我们自己需要有一个历史观，有一个神学观，有一个文化观，有一个现实观，有一个生命当中啊，就是能够跟我们自己的生命和这个宗教的过去现在历史紧紧相连的这么一种结构式的看法。那先讲讲它怎么来的吧，就大概1820年代到30年代之间吧，我如果没记错大概是1829-30年，大概那个时候有一个称之为是小斯密约瑟，你记住这个名字这个年代就好了啊，这个年代这个人物呢对我们记得很重要。记住一个1829-1830吧，1829-1830这两年我忘了哪一年了。然后有一个人物就叫为小斯密约瑟都没关系，反正斯密约瑟约瑟斯密都可以，没有问题。那他呢就在声称了，为什么他也被声称是一个启示性的宗教呢？他这个地位是由他的声称来决定的。世界宗教统计局在计算所有宗教的分类的时候呢，请记住，他是把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和摩门教这五大宗教统称为启示性的宗教。大家记一个名字，我给你们讲门训的时候讲过的。那其他的佛教、道教、其他的宗教呢，被划分为非启示性的宗教。先分好类啊，概念不清楚，类别不分清楚，你去谈那个摩门教，你还是孤帆之影，还是沧海一粟，不了解的。它在哪里？它在世界宗教统计局的位置在哪里？它的时空点在1830年、1829年。它的人物是小斯密约瑟。那这几个基本的 data。你不能不知道，那今后再讲起这个东西来了，你需要了解，你不可能完全了解，但是你必须有一个最基本的知道吧。你完全不知道的话呢，那你可能自己就处在一个可能茫然无知，从茫然到茫然，你可能真的就是不知道了。所以知道这个以后，你要了解他声称是什么。他声称呢，这个小斯密约是声称的在天使的启示下呢，然后他就在什么地方呢？在美国的犹他州有一个公园叫做 Zion National Park 西安国家公园。这个里边我专门为了要，我是最早影响我的宗教就是摩门教。所以我到美国以后呢，我首先要到他的根，到他摩门，到的那个，他所在的城市和那个国家公园。当时小斯密约瑟在哪里听到了天使的启示？他有一个石头叫做 Angel Rock， 叫做天使 landing， 天使降落的一块大石头上。其实这个石头很高啊，大概有个3-4层楼那么高。100多米高的一座大 rock 上，他说神就把他带到，天使把他带到这个大石头上。 然后呢逼着他 在那里掘出一些金属叶片，这个金属叶片呢后来他翻译出来以后就成为摩门经了，基本上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子。那他的问题在哪呢？详细讲真的没时间了，详细讲单单讲摩门教我大概可以给你们讲12堂课，我对他了解是蛮深刻的，但我单单讲一个他跟我们的不一样，我们怎么去识别他。首先第一个呢，小司密约瑟所说的话是前后不一致的呀。那他有一次因为就是勾引其他人的一个家的妇女被告上法庭，那法庭上别人就问他了，你这么大个人物，这么多的信徒，他觉得是那个跟那个弟兄有一些很好美好的沟通，分享他的妻子，他有4个老婆，也是因为说那个时候美国在打仗嘛，打完仗以后那很多女子没有丈夫啊，所以他说呢我们就鼓励摩门教的弟兄们呢就照顾起姐妹们的需要啊，有能力的话娶4个老婆，也参考那个就是穆斯林的一些方法吧，他大概这么个解释，具体什么我也忘了，大概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没有人去太多的 challenge 他，但虽然也有人说那个时候社会还是比较保守的。那今天你不结婚，你只要法定婚姻只有1个老婆，你跟另外3个女人同居，谁能说你呢？你也说不了什么话呀。但是当时是很敏感的，那别人就在会上法庭上问他了，请问你那个翻译出来的那个金属叶片的文字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字？它翻译成英文嘛，原来金属叶片是什么文字呢？哦，那是天使的语言。他说你能不能描述一下呢？大概是埃及文和希腊文之间的这么一种语言。他对这个法庭做见证的时候说，这是埃及文和希腊文之间的一个语言，两者之间有象形文字有拼音字母相互拼在一起组合在一起的。结果语言学家当时就说话了，他说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呢，象形文字和拼音文字呢是不可能 combination 成为一个文字，在语言学上讲不清楚。那他就不说话了，他说那可能我忘了吧他比较闪烁其词了。那另外呢，大家也问他，那既然是天使启示你有一些金属叶片，那1830年、1829年离我们时代不远啊，对不对？1930年、1830年就100年呢、从1930年到现在也就不到100年，这200年之内的历史，你就把金属叶片拿来给我们看嘛，对不对？如果说是你有这个证据，有人证还有物证，你是人证啊，你把物证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不就好了？然后全世界的基督徒们一起来检查一下你这个是不是出于神的呀，多好，我也乐见其成啊。结果他不行，这个金属叶片翻译完以后天使就收走了，不给我保留，可惜啦，证据也不见了呀。第三，摩门经和圣经是相左相矛盾的。我觉得假如如他所说，圣经是给是给东半球的弟兄姐妹的，那摩门经呢是给西半球的弟兄姐妹的。他认为呢，人走路要2条腿走路，一只脚蹦蹦蹦不稳，所以除了圣经还有一本摩门经。那就有些圣经学者就问他了，在创世纪不是 sorry 对不起我讲错了，在启示录最后一章最后2-3节的位置上，圣经就说了，今后若有人在这本预言的书，就是圣经被称为预言的书嘛，加添什么，那么圣经里面所说的灾难的灾祸都要加在他的身上。今后若有人在这一卷预言的书上减少什么，那圣经里面所说的福气都要从这个人身上减少。那换一句话讲呢，圣经就是一卷神启示的一卷书，摩门经恰恰是加上去的，加不上去嘛，呀，所以显而易见，圣经和摩门经是相左的，呀，这是第三。第四，讲最后一点，不多讲了。 摩门教的谬误和异端在哪里呢？那你记住，所有的异端都集中在圣经论、基督论、三一论，大概这三方面为主的，这些两千年来不管怎么跑都离不开这三个范围，它就恰恰在基督论上。那基督论在讲什么呢？基督论有很多核心，其实比如说基督的降生是基督论的核心，基督的从死里复活啊，是基督的，是圣基督论的核心，基督升天还要再来是基督的核心，不要忘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督的神人二性，基督是完全的人，是完全的神，是完全的神，是完全的人，神人二性是基督论里边核心中的核心。结果摩门教呢，他就认为基督是没有不存在人性，只有神性的，所以基督在世上所活的被钉死的那个人呢，他认为不是基督，基督做了个变戏法，把犹大给换上去钉了，你们人们看不见其实被钉死的是犹大，这他编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呢，跟那个可兰经的后人穆斯林呢也有些相近，穆斯林也很尊重基督，但是他不认为基督是神，他认为基督是先知，是拉比，是人，他们刚好相反，一个是敬重基督到达一个地步，把耶稣基督完全的人的人性给拿走了，穆斯林呢就是他也尊重耶稣，但是把基督的神性给挪走了，他们俩都没有像基督教如此这般尊重神，尊重圣经的启示，基督是完全的神，基督是完全的人，基督的神人二性在这里被完美的诠释了。但是摩门教恰恰就说基督没有人性，只有神性，所以当基督受苦的时候呢，其实基督没有苦，他只是叫犹大去受了，他有神性，不让这个痛苦临到他神性，侵犯不了他的神性，那他这个是错误的。另外他讲到人呢，每一个人今后复活以后，每一个人都是小基督，跟基督是平等的，一样的，同等的，所以每个人都会变成神。所以摩门教的教义上，在圣经的启示上，在语言学上，在他人的这个道德品格伦理上，在他对待婚姻的态度上，我觉得我们从这七个方面来看呢，我们认为他是异端，我们判断的标准也是由此而来。好，丐帮，你没出来啊，我看看你不在，那我就告诉你了，我的解释就是这些。今天摩门教的人解释他会有很多的借口，除了刚才说当时因为战争啊，所以男子有爱心啊，多娶几个老婆呀，而且多娶几个老婆又不是今天才有，在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时候都不是一夫一妻制的，一夫多妻制是人类历史大多数的光景，普遍的情况，为什么我们在1830年1829年就不可以呢？有很多弟兄听见的很开心，哎呀还是以前好啊，旧社会好啊，可以享其人之福啊，两个老婆三个老婆四个老婆真是还是不错，这个负责洗衣服啦，那个负责帮我捶背啦，这个负责帮我做菜啦，反正很多这些男士们都很开心呀，但是呀就求神怜悯了。所以丐帮摩门教我就解释到这里好不好，给神祝福你了呀，鼓励你 有空也读读摩门教的网上资料，你在海外都不难读得到，很丰富的呀，可以读一读，把自己装备好，好好跟他讲一下，那牧师只能简单提纲挈领的给你讲一下，里边内容很丰富的，你读读摩门经。我最早读的一部宗教著作就是摩门教，就是摩门经，我花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认真读摩门经，读了我心中好不平安，不知道为什么一读圣经我就有平安了，读摩门经好没平安啊！那些人对我非常好，摩门教人很 nice 的，很友善，要教我英文的，教我挪威文的，教我外语的，很多这些好的道德品格上的舍身付出都很好，但是可惜了，他们不是真理，他们是异端，可惜，蛮可惜的。所以求神怜悯吧，我们对摩门教的朋友们也 寄一个爱心的祷告，希望他有一天悔改归向基督，信真道，离开异端，好不好？可以，现在是你的时候，请你说话，你不要告诉我你又忘记了。
我没忘记，我把问题发给方中阿姨了。牧师你先休息吧。
我已经把牧师下一次再继续了，对，因为时间已经过很过了半个钟头了，下一次继续好不好？
好，那夏翔，今天请你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我再一次给你道一个歉，我没有把这个时间好好的给你通知够，以至于你今天把时间搞错了，那就弥补我的过失，为我替代牧师做一个祷告，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谢谢小翔。
我承担自己的错误，牧师。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借着牧师又教导我们，也感谢主你每周都借着你的忠心的仆人来分给我们灵粮。主啊，在你里面有你的真理，我们永远都不会迷失。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聚焦于你的真理，也多多的去渴慕你的真理，也带领我们弟兄姊妹们每天灵修，认真的去领受你的话语，跟你有真正的心灵上的对话，最后降服于你。我们也把牧师跟那个方中传道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你还有师母，求你保守他们的身体，让他们在服侍之后能够有身心灵的安息。也感谢各位同工们的，还有服侍的弟兄姊妹们的摆上，也把我们下一周的工作学习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愿我们能够按照主你的心意活出来，去荣耀你。感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
阿门。好，谢谢，谢谢小翔对我的宽恕和原谅，那我心里边倍感安慰呀，我也被你们爱了，被你们接纳了，谢谢。Tracy， 谢谢
牧师，
谢谢你对我的爱呀，谢谢。好的，
谢谢
牧师，谢谢。
好，谢谢牧师，
感谢
辛苦了，
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辛苦，能够服侍你们是我满心欢喜快乐的能量，我就一点都不疲倦，一点都不感到累，我觉得能够服侍你们我心存感恩，我满心快乐欢喜快乐，因为真好能够服侍神，我觉得哎呀大心了，真对不起你，没让你第一个发言，你不露头我把你忘了对不对？不要露头，我就想起来该帮你们第一个发言。对不起你，给你道一歉。对不起，
我今天没有问题，只有感恩，感谢同学们，感谢牧师。
那么可爱的弟兄去哪里找？你知道这个大兴弟兄拉二胡那一拉呀，我跟你讲，那人是会落泪的，拉的可好了，我跟你讲，我说的每次他拉，我的心存感恩。所以为了我们教会有一个你这样的大宝贝，还有你的太太高梅，是个音乐家，是个民乐家，是个击鼓家，在你的身边与你一臂之力的呀，同走人生道路，我非常感谢。一唱你要不要出来一下，你总是把这个东西露着又不露个脸，我就看不见你人呐，就想认识你一下，见一见你，那不知可否呀，可以的话就让我见一见，不可以也没有关系了，那我就继续为你祷告了，好不好？那就拜拜了，再见了，好，
拜拜，
下次
见，
再见，
弟兄姊妹，再见，
爱你们，
半夜
知道的，
大家拜拜，
拜
拜，
拜
拜，拜拜，
拜拜，
关了啊。